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。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信息是至尊者俯就至卑者。参考经文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一节，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。何西阿是主前793年到753年左右的先知，与以赛亚同一个时代。那时以色列国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。何西阿生长在北国，那时正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。表面上看，北国经济繁荣，贸易发达，物质生活富裕，百姓过着相当舒适的日子，但内里却彻底腐败。百姓早已把他们所信的神抛在脑后，信仰败落，崇尚偶像崇拜，道德彻底沦丧，社会上骄奢淫逸，欺压贫弱，政治上明争暗斗，争权夺利，官员贪腐成风，就连君王、祭司和民间领袖也深陷阴谋、抢掠和谎言之中。在这样黑暗败坏的时代，至尊的神兴起先知何西阿，一方面严厉宣告神的审判与责备，另一方面却借着何西阿自己真实而痛苦的婚姻，活生生地显明了天父那深沉令人震撼的极大的怜悯，降卑俯就的大爱。圣经这段记载不只是古代历史故事，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借鉴，至今仍有很实际的现代意义。神一开口就给何西阿一个极其艰难的命令，你去娶一个淫妇割灭为妻。对当时保守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命令简直难以想象，似乎神在乱点鸳鸯谱。试想想，何西阿是永生神的先知，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眼中是形象圣洁、地位崇高的人，但是结果神却要他去娶一个已经和多个男人有过关系，还生了几个私生子的女人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这不仅门不当户不对，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，尤其对以律法为准则的以色列百姓更是不可思议。乡里乡亲会怎么议论？自己心里要怎么平衡？与淫妇结婚是一回事，以后还得面对那些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承担别人留下的羞耻。换作今天的大部分人，恐怕早就找理由拒绝了。但何西阿选择了完全顺服神，他娶了狄拉因的女儿歌灭。对歌灭来说，这却是他人生最大的转机和救赎。他本来已经声名狼藉，在律法下被定罪，在社会上被众人唾弃，几乎没有任何翻身的希望。何西阿把他娶回家，就像把一个掉在深坑里满身污泥的女人用力拉出来，洗净了她，并给了她一个新的身份和安全的家。事实上，这不只是一场婚姻，更是一场至尊者俯就至卑者的救赎行动。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没有摩西律法的约束，这样的故事依然稀奇而罕见。事实上，神在现今这个世代也仍然在做这样的事，这正指向神对我们每一个罪人深沉的爱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先知何西阿结婚后，妻子歌灭接连生了三个孩子，神亲自给这些孩子一一取了名字。三个孩子的三个名字，每一个都是一句沉重的警告。 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。神借着这名字预言，过不多久，神就要在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折断以色列的弓，彻底摧毁他们的军事力量，使国家失去抵抗力而溃败。第二个是女儿，名叫罗路哈玛，意思是不蒙怜悯。这是以色列百姓的真实写照，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已经堆积到一种程度，神不再向他们施怜悯了。第三个仍然是儿子，名叫罗阿米，意思是非我名。神借此向以色列百姓宣告，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，我也不再是你们的神了。这三个名字就像三记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上。这不是神随便发脾气，而是用最痛、最直接的方式提醒神的百姓以色列，你们的背叛、淫乱、拜偶像的罪已经严重到必须面对神公义审判的地步了。神在旧约时代常常这样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也常借着苦难来管教他的百姓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唤醒他们，盼望他们真心悔改，转回归向神的怀抱。话又说回来，神虽然严厉地管教他的百姓，但这却不是他的最终的目的。正如诗篇30篇5节所说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就在神向他的百姓宣布严厉审判之后，经文转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温馨画面。何西阿书1章10节下这样说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那里神要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何西阿书2章1节上说，罗阿米非我名，要变成阿米我的名。何西阿书2章1节下说，罗路哈玛不蒙怜悯，要变成路哈玛蒙怜悯。这是何等大的翻转，从民族灭亡的边缘转到国家国度的复兴，从深陷最终被弃绝到被完全恩待接纳，从不蒙怜悯到得蒙深深的怜爱。这种大翻转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至尊的神抚救至卑的罪人，神主动施行他奇妙的救赎。接着在何西阿书2章16到20节，神用最亲密、最温柔的言语阐明了他与以色列关系的极大翻转。从前百姓与神的关系冷淡而疏离，心里掺杂着拜偶像的心思，但在那日，神要除去他们口中一切偶像的名号，使他们不再提起偶像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建立最亲密、最温柔的关系，使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医师，我丈夫，而不是巴利，我主人。神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并且是用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和诚实把他们娶过来。从此征战止息，平安临到，他们要安然躺卧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要真真实实地认识耶和华。一句话，神要将他与百姓之间，主人与仆人，律法与罪人的关系彻底更新，成为丈夫与妻子盟约与恩爱的亲密关系，用他不变的慈爱、怜悯和诚实永远与他们立约。何西阿用自己真实的婚姻勾画出这幅震撼人心的图画，圣洁的丈夫却无条件的爱、饶恕、拯救那不断行淫的妻子。这正是至圣至洁的神 抚救那不堪不配的罪人，也是抚救降卑、救赎每个罪人的真实写照。是啊，神的救恩从来不是罪人配得的，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。然而，神清楚地把这幅图画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延伸到新约我们的身上。保罗在罗马书9:25-26，彼得在前书2:10都引用了何西阿的经文，说明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，不蒙怜悯，如今却因着基督的救恩蒙了大怜悯，被称为我的子民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以弗所书5更把丈夫爱妻子的关系直接比作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。何西押这个名字的意思正是拯救者、救赎主，他整个人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动预表。至尊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，不嫌弃我们这些污秽、背叛、充满私欲的罪人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用自己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付上了最重的代价，彻底赎回了我们。他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更赐给我们新生命，使我们这些非我名的人成为永生神的儿女，成立了教会，他心爱的心腹。这就是最伟大的救恩。我们今天虽然已是基督徒，但说实在的，我们常常和当年的以色列人没有两样，心里可能没有拜木头、石头的偶像，却有许多更隐秘、更顽固的无形偶像，自尊、钱财、事业、欲望、网络、人的认同、舒适的生活。我们常常爱这些东西胜过爱主，行为也常常羞辱主的名，亏缺神的荣耀。然而至尊至高的神却依然抚救降卑，就近我们，他用百般的忍耐、千般的怜悯、恒久不变的爱等待我们。当我们愿意诚实承认自己的罪，回转归向他，他就立刻完全赦免、接纳我们，把我们从罪的深坑中拯救出来，赐给我们新身份和新生命。神在何西阿书6:6说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我们越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，就越能深深体会神救恩的宝贵，越体会神的怜悯，就越有能力用怜悯的心去对待身边那些失败、软弱、跌倒的人。让我们牢牢记住割灭的故事，神愿意抚救不配的人。无论我们过去多么污秽、多么失败，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，他就愿意像何西阿对待割灭一样，用奇妙的大爱来救赎我们。至尊的神就愿意弯腰把你抱起，洁净你，恢复你，立你为他的儿女。救恩从来就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，乃是靠基督已经完成的十字架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至尊者抚救至卑者，是整本圣经最动人的真理之一。我们的神本是至高至圣，却不惜降卑抚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，借着十字架的大爱，把我们从罪的深渊中拯救出来。今天，让我们深深被这份爱所感动，知道我们本不配，却蒙了如此大的怜悯和救恩。愿我们不再远离他，而是全心归向他，爱他，跟随他。愿我们不但自己领受这降卑的爱， 也学会像神一样俯身去怜悯扶持那些破碎和跌倒的人，把基督的救赎之爱活活地见证出来。愿一切荣耀归于这位至尊至圣却甘心降卑俯救至卑罪人的神，那至高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。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奔在高天，荣耀无边，
天使环绕，颂赞不断，辉煌满天。
但你却甘愿放下至尊的冠冕，高天将被浸入世人的尘埃，道成肉身，贫寒的马槽里降生，给世人带来了希望的永恒。多少人开了眼，走出尘世的茫然，你用大爱拯救了千千万万。哦，主耶稣，尊贵的王，我的耶稣，高天将被你施主，你是爱，你是救赎，道成肉身，贫寒的马槽里降生，给世人带来了希望的永恒。多少人开了眼，走出尘世的茫然，你用大爱拯救了千千万万。哦，主耶稣，尊贵的王，将被你施主，你是爱，你是救赎。